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给我有机会再来到 Raleigh 这里，主日还有机会跟主一同敬拜，也有机会来分享主的话。在保罗一生的侍奉的中间，他建立了许多主自己的教会，在他所建立的教会中，他很在意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因为在保罗一生服事的日子里面，他是一个旅行的布道的一个主的仆人，他当然也靠着主的恩典设立教会，可是他所停留的日子最长久的时间就是停留在以弗所，第二长久的城市是哥林多，所以保罗停留在以弗所有3年之久，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与他有非常深厚的情感，以弗所教会也是在当时小亚细亚靠近西边几个重要的教会中间的一个领导的教会。可是当保罗在为主被囚的日子里面，有一些以弗所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以弗所近郊的一些弟兄姐妹到监狱里面探望保罗，当他们探望保罗，保罗就关切以弗所教会的光景，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们对他分享或者报告或者论到关于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事情，或是在真理的上面，或者是在侍奉的上面，或者是在肢体的互动关系的上面，保罗就得到了一些资讯。在这个光景中间，以弗所教会似乎是发生了一些困难，以弗所教会似乎是遇见了一些难处，所以保罗在他监狱被关在监狱里面，花了很深的心思写下了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写给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写给那附近的7间教会的书信，后来因为书信留在以弗所，所以被称为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非常明显的分成前3章是一大段，后3章又是另外一大段。前3章的那大段是讲到真理，后3章是讲到教会的侍奉和教会的生活。时间的缘故，今天我只选这其中的3节来跟诸位有一些分享。保罗知道在教会中其实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姐妹服侍的同工彼此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每个人有不同的心思，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而要把这样不同的背景的人，不同的心思意念的人，不同的恩赐的人集合在主自己的教会里面，虽然大家都是蒙恩了得救了，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和问题的。所以以弗所的书信在教会的侍奉和教会的这个真理的教导的方面，不单是对当日的以弗所的教会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对今日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是很宝贵的提醒。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二用的字，劝你们。另外一处在罗马书12章第1节，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但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却不是在监狱里，但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而且他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不远，他劝他们是用一个很深沉的一个负担。他说劝他们什么呢？第一，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可能在以弗所教会发生的困难和问题，也是今天教会可能发生的困难和问题。 保罗跟这些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讨论事情，我们分享恩典，我们要建立主的教会，要显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与我们信主以前那不同的生命。这是保罗的这一句话的意思。行既然蒙召，既然 得恩，行事和为人，这就是我们一个人做的，我们的为人是如何，我们的行事是什么，我们过去是如何，今天蒙恩了以后我们是如何。如果我们的蒙恩之后与蒙恩之前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什么改变，保罗认为那是有问题的。我们也都知道，救赎的恩典，生命的更新，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是很明确的。保罗说，要显出与往日生命的不同来，不要将世上的那些标准，世上的那些想法带进主的教会。这是保罗的意思。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有机会到一些地方去分享讲道的时候，有些人会问一些问题，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分享。有时候会谈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有的人会这样，特别在会议中，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的方式，说：“哎，我们要讨论这件事情，哎，我们的公司是这样做的，我们的这个工厂是这样做的。”所以教会请参考，当然不是说不能参考，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那个起初的思考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教会的会议中间，尤其在教会的会议中间，当我们最先要考虑的，很抱歉啊，不是公司所说的是什么，最先要考虑的是圣经所说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极重的挑战，因为我们有一种软弱，这成为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做事就是经过了我们经过了这么些年日读书、生活、工作，我们好像有一套自然形成或者很习惯的一些模式。于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或者对，或者不对，或者已经很习惯的会带到我们的教会的来。你说那教会就特别显出不同吗？不一定，有一些是通用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关键的原则在教会中面对的时候是要以圣经为立场的。教会要扩张，如果我们教会要扩张，要买那块地，听说你们已经买好了，什么是最大的原则？哦，如果在我的公司里面，应该先看这块地产权是什么，这个地有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这是有智慧的。要看这个地对我们整个这个教会中间的使用方面要如何，这都是好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或者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第一考量。它都是好的，不应当成为第一考量。第一考量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教会的同工、执事，如果有长老、牧者，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心上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在福音的立场上，我们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处事、决策，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第二，他紧接着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其实这里所讲到的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都是圣灵的果子，都是圣灵的果子。 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不是只在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上来参与来服侍主的教会。因为在第二节一开始那两个字叫做凡事，凡事就是所有的事。人的软弱是会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琢磨，人的软弱会只在自己有兴趣的事情上参加。教会有这么多的事，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事工，肯定有一些是你有恩赐的可以做的，也会有相当多可能你是不懂或者不会或者不晓得如何参与或者你没有兴趣的。因着你我的恩赐或有不同，我们总会有兴趣的跟没有兴趣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常常我们在有兴趣的上我们很喜欢琢磨，很喜欢参与，但在我们没有兴趣的事情上我们就避开，我们或许说不睬不理。保罗说不是，凡事。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我们也是发现我是一个家的家长，或者我是家里的父母，我是家里的那一份子。当我还是在做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我才8岁的时候，我10岁的时候，我只晓得这一个部分，我不可能什么都参与。我就是把我的书读好啊，爸妈规定的事情做好。可是当你长大了成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你不可能只有在这一个小的范围里面，在你自己的整个的家的里面，你的参与你的深度会增加。如果你是一个家的家长，那当然是从头到尾，从日到夜，从年初到年尾，你所有的事情你都在其中，而且你有很多的前瞻，你有更多的省思。在教会也是如此，你我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心侍奉，而且愿意侍奉，而把教会当成你我的家，我们就会发现凡事是重要的。当那些你我不太懂的事情，或者相对来说比较缺少兴趣的一些事情，求主让我们用一个客观的心，客观的眼睛，用更多的爱来关怀。也许你还没有参与。以弗所的教会碰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后面是谈到论到恩赐，因为人人都有恩赐，教会彼此之间的互动，教会一起中间的配搭，若是产生问题，是因为恩赐。没有恩赐的，如果不是特别的恩赐，不会产生彼此之间的摩擦和互动。就是因为有恩赐，那个恩赐的显明其实是可以正面的，但是因为在属灵的光景仍然像孩子，那有恩赐可能就显出负面来。恩赐的本身是好的，恩赐的本身是神所给的，恩赐是为着是神要借着他所给这个人能够来在教会以及在肢体中间来侍奉的。但是有恩赐的人有极大的危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各样恩赐的教会，可是保罗说，我从来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乃是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在属灵的事情上还是像小孩子的一样。可是你读保罗说，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介绍是说，你们中间口才恩赐都全备，你们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看不得了吧。结果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从第一章一直到15章全部都是问题，第16章是问候。有恩赐是宝贵的，但是一个恩赐中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如果没有谦虚，没有温柔，没有忍耐，没有互相的宽容，没有彼此的联系， 那教会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就出在有恩赐的里面，真正的问题就落在彼此不能配搭的里面。我觉得神赐给他自己的教会有恩赐是非常感谢神的，教会需要有恩赐，需要有恩赐的人一同来建造。可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对于恩赐不够准确的认识。彼得在他的书信的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求神帮助让他的教会能够有许多有恩赐的人，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句话很重要，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意思就是说，一个有恩赐的人在主的教会里面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管家，而且要成为一个好的管家。但是这一句信息宝贵的 和重点在于，有恩赐的人是要做管家。管家是什么意思？约瑟被卖到埃及去，被法老内臣波提法买到他的家里做奴仆。约瑟做奴仆，他得了神的怜悯，得了神的帮助，很聪明，很可爱，很干练。所以经过了一些时间，这个主人发现这个年轻人实在是不一样，就让他就升了，不再是最低的奴仆，变成比较可以带领别人的奴仆。后来又继续升了，有一天越是成为波提法家中的总管，对不对？总管是什么？总管叫做奴隶的头，带着所有的奴隶做事的，管所有的奴隶做事的，但是还是奴隶。如果约瑟不认识自己仍然是一个奴隶的头，仍然是一个奴隶的话，约瑟早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他认识他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所以当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或者各样的试探来到的时候，约瑟因着认识自己的位置，他能够抵挡。胜过试探不容易，必须要知道自己是在哪里。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是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会里的仆人。可是今天的教会里面的问题在这里，就是许多有恩赐的人当主人。恩赐，有恩赐的人如果肯当仆人，问题就解决了。弟兄姐妹的问题是什么？把有恩赐的人抬高成为仆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该他。所以这就是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圣经的启示，一个有恩赐的人，他的恩赐是神所给的，特别显明的恩赐更是神特别给他的，以至于当他能够有这样的恩赐的时候，他不是在那边因着他有那恩赐成为众人的焦点而能够发号施令，而是能够成为更谦卑的仆人，愿意服侍。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成熟就在于他认识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置，以及他在主里面主所给他的位置。以弗所教会出了问题，真的出了问题。那些以弗所的长老或者以弗所的同工，一定中间有人有恩赐，因为以弗所书后面都是讲这个。那些恩赐或者没有被肯定，或者没有被善用，或者是有恩赐的人站错了他该站的位置，以至于他的生命里面看不见那谦虚的生命、温柔的生命和忍耐的生命。若在教会里面，那骄傲、那刚硬、那骄傲、刚硬和急躁，充满了我们的中间，那不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第三，在这里 保罗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真的是每一个字都很重要。竭力是什么意思？竭力是愿意付出代价的意思。一个教会的起步，以弗所教会的开始，是保罗和一些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一起开始的。那起初的开始一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记号，叫做合一。一个教会若利华人教会在这里，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的，那一个开始最早的那一个起步一定是在合一起步的。所有的教会能够有一个新的起步，都是主自己的工作，感谢神。但是合一是否能够持续，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是否能够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宽容，更多的舍下，是关键。保罗说要竭力保守，我觉得这两个字是很棒。竭力是要付代价，保守是要靠祷告。你我没有办法靠着我的方法和我的本事来做保守的工作，保守是神自己圣灵的一个作为，超出人所能够掌控的。但是我们可以竭力，我们可以愿意付出代价，要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世界的情况是这样，如果两个人同心设立一个公司，他们两句同心合意设立一个公司，然后两个人一起努力，两个人一起做事，两个人殷勤，所以上帝赐福给他们，所以他们的公司越来做的工作越来越好啊，公司经营的越来越好，所以就有很不错的营运和收入。当公司大了以后，个人看法接触等等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以后，到了有一天觉得两个人不能合作了，那不能合作怎么办？他们两个就谈了，这算是很 gentleman 啊，就是两个人就谈了，那我们这样不能下去，那怎么办？当初我们50-50，现在也可以分开50-50，所以你所有我们的东西你拿50，我拿50，那么这叫做当初同心就合一，现在不同心就分开，那50。那教会呢？教会如果有不同心就分开，这个是有的，我们也知道也听过，那是要小心的，那在神的眼中是很大的罪，因为是破坏主自己合一的见证。那么我们不同心怎么办？或者说我们有不同的意见怎么办？我跟你有不同的看法怎么办？相同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家看法一致的时候，不会有所谓同心合一的问题。以弗所教会现在保罗会提出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因为以弗所教会有问题。不同就分嘛，这是世界的做法，在教会不是。不同就要退，不同就要让，不同就要舍。哇，你让我还是我让你啊？你退还是我退啊？这又是一个问题，我也被问过这个问题。你退我就退，对不对？你先退我就一定退，那么谁先？这是问题。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诸位，我没有答案。谁先谁后，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的经历是灵性好的先。你说谁的灵性好，那么就看谁先退。另外就是舍， 这是十字架的功课，这是十字架的功课。我觉得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为了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我愿意舍。各位，你我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和放下，那不叫舍。你我有对的地方还愿意放下，那才叫做舍。今天很多的时候，好了，我舍了，其实你那个根本不叫做舍。如果你放下了一个东西，你说我舍，你心里不痛，那也不叫舍。你心里痛，你心里难过，你心里流泪，你还愿意放下，那叫做舍。而那样的舍会带来一个生命的建造，因为它是十字架的功课。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啊，就当舍己，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是要背起来的，那是要跟随的，那是不容易的。但是那个舍带来的结果是合一。我说这是十字架的功课，对不对？因着耶稣基督的舍命流血，为你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就与神和好，我们就在神的里面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今天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他最重要的那一份成全了，那么我们是否也愿意放下这个呢？我觉得一个教会的领导，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蒙恩的人，在我们一生的生命的功课中间，或者是侍奉的学习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舍。人总要抓，人总不肯舍。可是当你抓的时候，你得不到尊敬；当你舍的时候，你会得到恩典。有一次在我自己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开一个会，那天谈论一件事情，就请大家表达一下意见。有一位比较资深的弟兄，在教会里面比较年长，他就表达了他的一个意见，他就说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他就讲了，讲得还可以，但不是很理想，但是他很诚恳，他就讲了，我们就听了，我们众人都听他讲。他讲完了以后就问我主持会议，我就问说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看法。有一个年轻人真的胆子很大，他说我有想法。这个年轻人有智慧，他表达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说那个年长者说的不好，他都不讲那些，他就说我的看法是这样，他就清清楚楚把他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讲出来。哦，这真的是讲得很好，真的是讲得很好。当讲得很好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听到，觉得这个年轻人讲的比那位长辈讲得好的时候，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当这个年轻人才讲完呢，坐下来做这个刚刚讲话这个长辈就举手了。哇，我这个主持会议心里很紧张啊，我不知道这老人家要说什么。他说牧师我要讲话，你能不让他讲话吗？好，请说。他说各位弟兄姐妹，刚才你们听了我所分享的，我们大家也都听了这个年轻人所分享的。我认为，他说他自己说，我认为年轻人所讲的比我这老人家讲的好，所以我刚才所提的建议是不是就当作就取消了，就当作没有了，我们都来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好的建议。哇，我一听了这个心里头就那个紧张的这个心情就放下了哈。弟兄姐妹，我们的长辈得到了什么损失吗？他得到我们所有人更大的尊敬，不是吗？ 我感谢神让我有机会这次来到北卡参加徐长老100岁的生日。我讲一个徐长老的见证，也许徐府的公子你们都没听过。有一天徐长老来找我，他说：“沈牧师啊，要来的主日教会的长老执事的会议我就最后一次参加了，我年纪大了，年轻人很多了，他们能服侍了，我就最后一次参加了。”我就跟徐长老说：“我说，哎，你还是来参加，你不一定要表达什么，你就坐在那里，有状况的时候你就发表一下意见了。”他说：“不了，最后一次了。”那我觉得也好，那我就跟徐长老说：“我说，最后一次，那么结束会议的时候，请你讲几句话，勉励勉励。”他说好。那天长执会结束了，我就跟大家说，徐长老今天说，他告诉我们大家，他今天是最后一次上长执会了，他以后只有长老的名分，而没有不做事，不开会了。我们请他给我们有点分享。徐长老啊，有备而来，简短几句话。他说：“亲爱的同工，你们都是年轻人，我告诉你们，我们一起在这里开会讨论教会的事情，把你的经验和你的意见经过整理以后提出来，这是你的奉献。开完会大家做出了任何的决定，同意和不同意，你不论你同意或不同意，出了门再讲，那叫做论断。”他就讲这两句话，这么多年来我都放在心里，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们有任何的意见，纵使我讲得好或者不好，我准备得够或不够，我应当准备得够，我在会议中有智慧的清楚的表达，不是在会议中才讨论啊，清楚的表达，那是我的奉献。当大家一起做出了决定，可能那个决定满我意或者不满我意，我都要顺服。出了门再讲，尤其不同意的地方再讲，他说那叫做论断。弟兄姐妹，这太好了，感谢神。这么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觉得神赐给我们教会最蒙恩的一件事情，我知道蒙恩的点太多了，最蒙恩的一件事情就是合一。我在教会里面32年开会，信友堂开会从来没吵过一次架，从来没有一次什么争论，我们就是很彼此信任，彼此授权，个人知道神托付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开长执同工会15分钟祷告结束，17分钟祷告结束，重要的事情讲完列入记录就去执行，也很有效率的。合一带来了教会的能力，合一带来了弟兄姐妹们的盼望，合一带来了我们肢体是互动中间更多的爱和信任。以弗所教会的挑战，以弗所教会的困难，或者也会是我们今日教会的挑战，或者也会是我们今日教会的困难，但是显出我们与往日生命的不同，不是只在自己喜欢的事上琢磨，而仍然愿意付出代价，舍己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是主的仆人对以弗所教会也是对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教训。我们祈祷告。父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愿你在我们每一颗心里种下你自己属灵的教训，是纯正的教训。主，我们仰望你，求你赐福这个教会，引领这个教会在基督耶稣的恩惠中成熟也成长。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